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谢主，我们一块儿呢去学习怎么读圣经。读经时讲一共有十课，来到今天呢是最后的一课，我们呢一块儿来去说一说呀，学一学怎么读启示录。启示录很宝贵，特别是对于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来讲。那启示录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文体。启示录呢是包含着三种的文体，启示、预言、书信。所以呢启示录呢是结合了启示、预言、书信三种文体的精神哦，是有特定的意义和目的的哟。我们知道呢预言其实是它的内容有着一种呢指向宣判和对将来的一个盼望啊，既是有一种的审判的意味，也是呢有着安慰的一种力量啊，而且就着末世终极的审判呢是有一些的表达啊，只是透过先知的口去宣告出来。而书信呢，之前在我们上一讲第九讲当中呢就介绍过，书信这种形式，这种呢表达形式本身，这种文体本身就是信件啊，其实是表达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书信其实是表达着神跟人一种很亲密的联系，表达出写作者跟读者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至于启示的文体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天启文体，也是有很独特的地方啊。因为呢启示它是有一种启示奥秘和启示意义啊的一种的意味在当中，所以当启示录包含着这三种文体的时候，它也就结合这三种文体的一些特质了。作为启示，启示录给读者揭示信仰的奥秘，启迪生命的意义。特别什么时候人会问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意义，是在苦难的时候。启示呢不是在新约才有的，旧约当中的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也有的。两约之间，旧约新约之间，大概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启示作品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呢，给当时受外邦统治的犹太人很大的安慰。在新约的时代呢，典型的启示文学，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天启文体，天是天上的天啊，启就是启发的启，天启文学呢就是以启示录作为一个代表。以下呢我们来说一说这种文体，也就是启示文学或者是天启文体的特点。基本上是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启示的文体啊，他们是在描写在苦难迫害当中的信徒啊，他们怎样可以在苦难中，怎样可以在受到的迫害当中呢可以持定对神的盼望，然后呢怎样可以在这盼望当中找到出路。所以是带着一种勉励的作用，可以勉励受苦受困的肢体从主耶稣那永恒的凯旋 已经得胜的事实去持守信仰。这是第一个重点，鼓励受苦的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盼望耶稣已经得胜的事实，找到出路，持守信仰。第二个特点就是天启作品呢，提示读者，就是不光是那个时代，还是我们现在，提醒什么呢？就是现在所处的世界呢，是邪恶的，将来那终极的世界是完美的。第三，启示文学呀，提到义人一定会得到神的拯救，恶人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第四，启示文学的写作手法呢，很特别的，会用到象征、夸张、陌生化。所谓的陌生化呢，就是，跟你平常所接触的文字很不一样，让你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异常的感觉、不安的感觉，就是怎么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读新约，读到最后一卷，有一种好像很不一样的感觉，很陌生的感觉。像这些象征啊、夸张啊、陌生化呀，用什么方法去表达？就会用梦兆，比方说异梦啊，梦见的那些、看见的一些图像啊，或者是异象啊，就是真正不是在梦里边看见的了，是在当刻看见的。还有呢，一些数字，象征的数字，还有一些颜色啊，强烈的对比的颜色。还有就是一些不寻常的自然景象，可能是很大声音的雷轰啊，或者是一些风啊什么样，还有一些异常的影像和造型等等，这些的符号很含蓄的去表达他想说的话，因为他不能够很正常的讲，他必须要用这些方法讲。好，那这个就是启示文体的一个特点了，就是这几个特点。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去说一说，那我们再去读这么特别的启示文体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呢？理解启示文学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的，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启示文学的作者呢，他是以先知的立场去讲论当代信徒的处境，还有就是讲主一定会再来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他是为了对应当代读者的处境跟需要去写。这在之前我们曾经说怎么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过不要一下子呢就想啊，所有先知完全不理当时候的时代背景，就联想起他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当然也会有，但是在当时的那一刻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读漏了第一批的读者群啊。好，这是了解作者以先知的立场讲论当代信徒的处境和主必再来的一个事实，为了要对应当代读者的处境和需要去写。第二，我们因着第一点的认识，第二，我们就必须从当日的历史文化去了解经卷里头的信息，什么年代，什么事啊，这样去表达。好，第三，时间方面，就作者来说，书里头所说的是将来的事，但是到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要去分别，去分辨经卷当中所记的哪一些是已经成就了的事情，哪一些是将会发生的事情， 啊，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分辨的。因为我们说启示是结合了预言启示嘛，而且呢它除了有当代的意义，它会也有呢指向性的意义嘛，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分别辨别的一个作用，有一些是成就了，有一些呢是将会发生。好，第四，我们也要分辨呢、作者写作者他是怎样去讲论当代的处境，他又是怎样在做这件事的同时就是他在讲论当代处境的同时呢，他又投射出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用戴眼镜的方法或者是老花镜的方法呢去看启示录你要看眼前，你要看近，你要看远，你要看近，你要看远，这样看。好，第五点呢，就是在读启示文体，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着眼整体的信息，整体的信息的主题，整卷的脉络，不要在枝节啊、细则上去钻牛角尖儿，不然的话会很痛苦的而且也失去了那个主要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骨干。第六个重点呢，就是启示是要揭秘的，是要把秘密给揭示出来的先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要留意到底他想启迪出什么，他想揭示出什么，他要揭示出是借着荣耀的受苦和至死忠心一定会迎来得胜。他要说的是没有什么权势和苦难可以拦阻神对他子民的祝福，这跟背景呢是很有关系因为天启作品的读者他们面对的处境是很严峻的，而启示文体呢讲的就是邪恶的势力借着打击神的子民，诱惑神的子民，就希望呢神的子民去跟神征战，目的呢是要神的子民背弃神。作品当中的恶兽啊、魔鬼啊，会不惜用尽一切的方法攻击神的子民，残害神的子民，杀死神的子民。但是即使邪恶的力量是多么的猖狂，这势力至终会彻底的失败和消灭，因为神是最终得胜的掌权者，神是会奖赏那些持守信仰的忠贞子民。这是很重要的，启示是要带给我们一个重点，让我们知道借着荣耀的受苦和至死忠心一定会迎来得胜，而给我们的启迪是在困境当中谨慎自守，无惧恶势力的威吓。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启示文学的基本原则。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认识再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懂怎么去读启示录了。刚才我们说启示录是有很特定的读者群，他们有很独特的面对的压力，所以呢读启示录一定要知道历史背景。我们以下就来说一说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吧。一般呢圣经学者都认为启示录的写作时间大约在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位年间，那多米田在位的年期呢是主后的81年到主后的96年左右，而启示录呢就在大约主后的95年到96年写成的。多米田非常重视罗马人喜爱的帝皇敬拜，当然啦这对于他来讲也是非常有利的嘛， 他也喜欢人崇拜他，把他当神那样去拜嘛。所以呢，多米田对于敬拜神而不敬拜人的基督徒很反感了。由于基督徒呢，他们拒绝拜罗马皇帝，结果呢，基督徒就遭受到很大的压力了，因为他们会被看为是叛国，是对皇帝不忠啊，所以很大的压力的。另外呢，就是在社会方面呢，当时罗马社会呢是道德腐败，经济不景，而多米田所推行的一些经济、宗教、社会各方面的措施呢，都对基督教的发展是起着一些很大的阻力的。所以可以说，教会在那个年代是挣扎求存的。但是在这么痛苦的时候呢，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的孩子。就在这个时候，神就赐下了异象给被放逐、被囚禁在拔摩岛上的约翰，叫约翰呢给记下来他给他的启示啊，神给约翰的启示，好去鼓励神的子民。约翰是用书信的形式传达多个意象给当时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如果我们用线把这七间教会的位置给串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形成了一个圈儿，代表着整个地上的教会了。好，我们刚才就说了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下呢我们就会解说一下启示录的内容，内容的特点。刚才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去知道它的内容特点，就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不能够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而是有了对背景的一个认知以后呢，就能够知道它在讲的是什么。刚才说启示文体的写作手法是喜欢用象征，这些象征对于当时当代的读者，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不是太能够理解了。就像我们今天很时髦讲一些话啊，那可能呢就是将来啊，别说将来好几百年以后了，可能几年以后有的人也不是太懂得的。所以我们的字典词典才是要常常都要更新啊，去传递一些的社会啊里边的用语啊等等。在当时一些表达手法，约翰的表达手法，当代的人他们都是心知肚明，大家都是懂得，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不知道。但是还好啊，就是启示录当中对于一些很重要的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呢，一些景象比喻了什么啊，给我们有比较清楚的解说。比方说在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那里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里很清楚了，那星就是教会的使者，灯台就是教会，这很重要的，也是很清楚的。还有启示录的十七章一节、五节、十八节那里呢就分别这么记着，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启示录十七章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十八节，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这里呢就提到巴比伦啊。那么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个巴比伦指的就是罗马。当时约翰呢他不能明说，但是在这里呢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他就说到那个比喻是一个地点啊。那那个淫妇他用了一个拟人法哦，那个政权他用了一个拟人法，然后呢还有别的一些他的解说，文本的解说就是给我们讲的清楚的，就是像启示录21:9-10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这里就很清楚了啊，就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所以呢我们如果用心去看，不要害怕，用心去看呢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信息那里已经清楚说明的。启示录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用数字，比方说1:4-11的七教会啊，七灵啊，1:12的七个金灯台啊，1:16的七星，5:1的七印，5:6的七角，七眼，8:2的七号，10:3的七垒，还有呢12:1-13:14-15:116:1419:20的七异象，还有七冠冕12:3七灾七金碗七座山七位王等等，很多七。原来呢在圣经当中七是代表完全的一个数值。我们在读启示录内容的时候呢，读头3好像比较容易，那以下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之后到底在讲什么。基本上3以后呢，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顺序，七信、七印、七号、七碗或者七灾，然后一个永恒和结语，那基本上是讲着三个循环，是回旋递进式的这样去讲论。第一个循环是七印，第二个是七号，第三个是七碗，每个循环的最后一个标记引来下一个循环的第一个标记，第七印带出第一号，第七号带出第一碗，在这三个循环的上下，上有1-3给教会的信，下有19-22基督的得胜。以下就给说说3以后，4讲的是天上的大崇拜景象呢，描写出在表达呢地上任何的君王都无法比美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样的尊威和荣耀。特别在这一方面呢，鲍维军博士呢也曾经有过特别的一个研究，是当时的那些描写就是对应着地上的君王的崇拜的一些结构啊，他们地上的宫廷的一些的布局啊，怎样的辉煌也无法比拟天上的崇拜一个景象。另外呢也可以参考曾思翰博士啊，那么他也是从一个建筑的角度呢去讲啊。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就说到天上的大崇拜，还有那个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种的荣耀，那种的尊威是地上没有任何君王可以比美的啊，他是最大的那一位，最上的那一位。第5讲 七印严封了书卷。第六章讲揭开第一到第六印，透过四匹马跟骑马的人，揭示灾难临到全地。第七章讲神的仆人额上受印，八到九章揭开第七印和第六位天使吹号，十章到十一章讲小卷和第七位天使吹号，十二章到十四章讲怀孕的妇人和龙的异象，两兽异象和宝座上的审判，十五章到十六章讲的是七灾，十七章到十八章讲的是巴比伦倾覆啊。之后呢，十九章到二十二章啊，很开心，约翰很详细很详细的写万王之王的胜利，羔羊的婚宴，大审判，还有呢新耶路撒冷的来临。最后呢，作者是以基督再临的应许作为一个总结，又记下信徒呼求主耶稣快来的一个想望啊。那么其实中间那些是比较乱的，很混乱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头尾呢很美的，很荣耀的，很有秩序的啊，很有智慧的。之前呢一章到三章是给教会的信，之后呢十九章到二十二章呢有基督的得胜，而在给教会的信跟基督得胜上下又有序言的荣耀敬拜和结语，那里呢就讲论到呢基督得胜以后呢新耶路撒冷新一片天，主他真是阿拉法俄梅加，他创始他成终，正好像创世纪记录着神的创造之后呢罪孽的世界一团糟，但是启示录呢揭示神会有终极的审判，在新天新地接受他子民最完美的敬拜。这是不是带给我们很美的一个盼望，很大的一个安慰和力量。好，那么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读经十讲那个课程了。弟兄姊妹现在学会了怎么读，就开始系统的读经吧。另外呢我们要介绍在下一个课程呢是四福音导读啊。四福音导读呢是由张德仁牧师主讲，杨天成老师呢做主持的。周六呢我们还是会有陈静老师在当中跟杨天成老师讨论，八月开始李崇恩老师也会正式归队，认真到分解的建制。愿主赐福你，再会。